尽天下事，访尽天下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很高兴再一次与您空中相会。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的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展开提问，寻访信息分析。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引发各界强烈关注。评论分析认为，蓬佩奥的讲话总结评估中美关系现状，结束盲目接触引导变化模式，转为不信任要核实的策略，宣告美国对华政策开启新的一页。这次的有问有答节目邀请应邀参加演讲会会后受到蓬佩奥国务卿接见的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以及旅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为我们分析解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蓬佩奥国务卿的演讲内容丰富，有很多引人瞩目的看点，其中选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总统图书馆发表这个历史性的演讲，就蕴藏着多种内涵。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解释，选择这个地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象征着美国要彻底颠覆从尼克松时代以来的对华政策。
这次选择那个尼克松图书馆啊，是有象征意义的。而且蓬佩奥也讲到这点，虽然他没有去否定那个尼克松，但是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个良好愿望，但是呢，现在证明彻底是失败了。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本身就象征着美国的政策又一次要大转移了，要彻底颠覆过去的政策，过去从尼克松以来这40年的政策。
不少媒体就这个耐人寻味的地点选择提出了分析猜测，认为蓬佩奥选择这个地点，一来是要凸显这次演讲的重要性，二来是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始末，美中关系正常化从尼克松开始，美国对华接触策略的终结也以这个讲话在尼克松图书馆拉开序幕。既有策略从接触模式到不信任要核证的重大改变，也有改变中国保护世界自由和平的外交精髓传承。那么蓬佩奥国务卿的演讲有哪些重要内容呢？被国务卿蓬佩奥称为中国民运之父的魏京生认为，重要内容之一是美国认为目前的中国集权政府不仅在国内专权，而且还侵蚀世界的民主自由。
这个时代的信息就是一个是他讲到的这个尼克松那个时候的天真的希望中国能够怎么怎么样的政策呢，通过接触啊，通过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就可以在主动走向自由民主，这样的想法呢是彻底的失败了。这是一个主要的意思，这也就说明现在美国有必要彻底修改尼克松以来的这个对华政策。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中共政权呢，它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在中国边境以内，它已经渗透到整个西方，不但是贸易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包括中国的大外宣等等，包括拿金钱贿赂收买的政策等等，这些都侵蚀着西方的民主政体。那么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暴政呢，那么中共可能要结束那个世界民主自由了。所以这个结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他们把这个蓬佩奥和美国这些政策制定者不是他一个人了，他们把这个改变中国，让中国走向民主，结束中共暴政这个希望呢，主要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 按他的说法，就是我们以后的主要目标呢，不是和中国政府打交道，而是要和中国人民打交道。所以他把我和王丹请去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们跟中国人民的要求民主自由的领袖在一起，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认为，蓬佩奥国务卿讲话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美国认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欺骗性。
原来我小时候一直的有一句口号，叫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这就是著名的520声明。毛泽东的声明，林彪在站旁边他念的，当时我就站台门底下，我听见的，听耳聆听，打倒美帝。你知道吧？那现在呢，后来到小平就是增加信任，扩大共识，减少麻烦，不搞对抗。叫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就是战略欺骗。美国人比较好，老实，没明白，让人给骗了有好几十年了。到了这个蓬佩奥的讲话，我觉得也是一划时代，是吧？他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叫打倒这个现代集权，那现代集权的最后堡垒，那不就是中共吗？
最近美国对华策略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明确的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表示要与中国人民互动，特别是中国推动民主自由的力量。那么长期从事推动中国民主自由的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在这个层面是怎样看呢？他说，
首先来说，这个美国在最近两三年以来吧，就是川普上台以后这段时间，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呢，很多的白宫和国务院都很多的听取了很多民意人士的意见，包括你看现在的共产党很注意的这个余茂春先生，他在这国务院里作为这个蓬佩奥的助手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包括白宫里也有这个中文非常好的那个伯明先生，他也是提供了很多的意见，而且是经常和我们进行交流。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实际上美国在这个对华政策上更多的听取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民的这个声音啊，包括听取西藏的、新疆的，包括跟我们私下谈话的时候，有个新疆的代表在场嘛，所以他多听取这方面的意见，这个是美国政策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长期研究社会问题的周孝正教授对这个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很难把中国共产党政府与中国人民分开。
因为你把中国跟中共国给分开，这实际上是分不开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经100年了，建国已经71年了，你怎么能把中共跟这个中国跟中国共产党分开吗？你想分你也分不开。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华的政策改变，给许多向往民主自由的老百姓带来了希望。但是也有不少人忧虑，美国的换届制度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连贯性。魏京生先生在这里介绍说，
我一开始就问蓬佩奥，我说这个当然网上大家对你这个讲话最近几个讲话都是一片欢呼啊，说明中国人民呢也是非常希望美国能支持我们的那个民主，但是呢有人怀疑这个政策能不能持续下去，这可能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蓬佩奥花了很长的时间，反复的来论证，就是说这个政策一定会持续下去，而且他特别强调这是两党都支持的，意思隐含，当然他不能直接说，隐含的意思就是，哪怕川普下台了，我不当这国务卿以后，就是民主党上台也无法改变这个政策了，因为民主党的绝大多数政治家也都是支持这个新的这个改变政策的内容。
那么魏京生先生，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同时主持一个民主沙龙热线呢，有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呢打来电话，中国经济现在如此强大，美国不能够也不敢完全和中国脱钩，坚持他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您从这两个方面的话您是怎么样看呢？
首先来说，中共的这个体制呢，刚才的那个你说的有这中国朋友提到他们会一直的走下去，那不就是皇帝的体制吗？皇帝的体制那么好， 中国干嘛要民主共和的体制啊，对不对、
嗯、
为什么要民主共和体制，恰恰就是因为它能够随时的监督领导人，替换领导人，而且是制度性，像美国就是你最多干两届，你干得再好也是两届，不能让你永远干下去，否则你就成为独裁者了。而独裁者的很多坏处，我想中国老百姓都有切身的体会。而且独裁者的一个最大的坏处，正是他们说的这个优势，就是说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一直持续到灭亡为止。而美国这种，美国这种制度呢，就可以随时的那个纠正错误，随时的更新，这正是它的优点。所以很多中国朋友啊，没有真正理，他们只是看到中共的宣传了，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民主政治的优点在哪儿。
觉得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说中国现在如此的强大，西方国家还是惧怕中国，不敢和中国脱钩，就是说他们经济上会受很大损失。
我觉得我们跟蓬佩奥的几次这个接触以后，我的感觉是，美国人终于想明白了，要跟共产党这种独裁专制啊，向全世界扩散的政策做斗争。那么个任何的斗争都要付代价，美国人很懂这个道理。为了我们子孙后代不再受共产党的这个毒害，为了整个民主体制自由的世界不至于被中国共产党给摧毁，那么我们准备付代价。
嗯，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打起贸易战来，大家这两年以来应该看得很清楚，真正害怕的是中共。因为这个贸易战打下来，中国的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一说就是 GDP 怎么样，但李克强露了馅了。李克强说了句实话呀，有一半的人口收入很低，这都是难以维持生活的那种水平。所以在这个脱钩的问题上，很多美国朋友，包括这个冯票也提到了，冯票国务卿也提到，就是说中国需要世界，比这个世界需要中国要大得多。
最近中美贸易战，美国通过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世界各国就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谴责制裁，使得中国国内国外压力重重。有人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当前的中国，面临国际国内重重压力，中国是否大变在即呢？魏京生先生认为，
实际上首先呢，我认为基本的条件，经过这几十年，现在的老百姓和七八年民主强时期的老百姓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尤其是六四以后，大家都认清共产党才是中国最大的祸害，希望体制有个改变的这种动机呢非常强，虽然目标并不一定都那么一致。我觉得几种可能的机会，一个就是共产党自己进行和平演变，发生政变呀，或者各种方式吧，逐渐走开放，像台湾那样逐渐开放，言论自由啊，人身保障啊，就是所谓党禁报禁吧，这样。但问题是共产党内的顽固势力，特别像习近平呢，权力把得紧紧的，也许党内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可以说党内没有什么人敢反抗习近平。那么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动荡，推翻共产党，暴力推翻共产党统治。在这种形势下呢，反正不管是暴力推翻还是和平演变，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这个动力已经积累了很多年了，就像一个气球，那个气已经胀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了，现在就差一点推动。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改变态度，可能就是戳破这个气球的那一针。
中国著名艺人士魏京生认为，中国的局势由于各种问题、各种力量的长期积累，到现在已经接近临界点。您对这个观点如何看？这次的有问有答节目到这里就要进入尾声了，我是主持人林月阳，谢谢您的收听，再会。